亲爱的梁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宁海老师撰稿、康宁播讲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的第十讲。这节课题目叫做《展望今天，世界在等待的未来门徒》。我们的主在每一个年代都呼召属他的人来跟随他，好让不同年代跟随耶稣的门徒向他们身处的那个时代的人来宣讲福音。我们身处的今天被称为后现代的时代。第一部分呢，我们既然已经从不同的方面探讨现代环境底下青少年人的挑战，那反过来说，我们的年轻人准备好自己怎么样面对这个时代的人去宣扬福音吗？我们作为青年信徒的导师、牧者，我们又怎么样帮助他们，装备好他们，回应今天世界的挑战呢？这一课的学习来自全球知名的布道家斯托德牧师所撰写的一本小书，叫做《未来门徒的四个挑战》。这本书是这位来自英国的牧师在1985年向当时一群拉丁美洲的青年信徒领袖发表的演讲文稿。斯托德牧师的讲话里面呢，指出为了回应时代的挑战，未来的门徒需要以下这四方面来预备好自己，鼓励青年信徒领袖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面向世界，回应宣扬基督的使命。这些提醒看来很适合成年人，但是当我们看年轻信徒也是教会的一员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教导他们一起来明白这些重要的原则。首先，我们会面对的挑战，第一个是沮丧。正如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和十六节所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斯托德牧师形容沮丧是基督徒最大的职业伤害，意思就是我们的青年信徒当上了领袖这个职分以后，对于他们来说，沮丧这一个的情绪是最大的破坏。简单来说，青年信徒沮丧的根源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青年信徒所要面对的面向的群众，另外一方面就是自己。前者是外在客观，后面呢，就是内在而主观。前者是属于灵性层面的障碍，后者呢，就属于身体层面的软弱。灵性层面的障碍，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和十三节提到了怕字。经文这样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怕字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斯托德牧师借着这两节的经文的预象，就是摩西脸上的帕子，来表达群众对于福音真理的障碍。无论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得多动听，他们为主做见证有多真诚，大多数的群众就是不接受。群众不听不接受，是因为他们灵性上的盲目，障碍了他们明白真道，这是多么让人沮丧的事情呢？那么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呢？对于灵性层面的沮丧，解方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福音的大能。在哥林多后书四章 二四六节，那里说，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使徒保罗坚决拒绝使用感情或者心理技巧操纵、强迫群众，或者是操作福音使人相信，而是把福音清楚地阐明。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也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斯托德牧师就说了，如果福音是那光，我们最好努力传讲福音。传福音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还是绝对的必要的。另外呢，至于肉身的层面、肉体的层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是瓦器，我们的身体是软弱，容易腐朽的。但是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就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基督徒的身体是为承载福音宝贝的器皿，本质上我们是脆弱的瓦器，我们每一个人总会有软弱的时候。就算是使徒保罗吧，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他也说自己心里头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感到很紧张的。那对于沮丧这个解药又是什么呢？就是神赐下的能力。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中彰显，神的力量透过死亡展现。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就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然后在二章四到五节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九节还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斯托德牧师就说了，当我们感到自己肉体的软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就像保罗，我们祈求神挪走身上这一根刺，而神可能挪去，但也可能不会。我虽然不想，但却无法拒绝。神常常会刻意的让我们处在软弱当中，好让他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上。除了沮丧，第二个挑战就是自律。我们怎么样维持属灵的新鲜感，避免倦怠而出现信心的萎缩、意向的褪色、福音的荣耀渐渐失色的这种信仰危机呢？其实我们是需要自律的，除了要自律的做工以外，我们也要自律的休息和放松。我们要承认我们是需要休息的，有时候可能要睡个午觉。我们也要培养工作以外的兴趣和嗜好，并且刻意的预留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光。另外，我们也要懂得时间管理的纪律，要花一点心思去安排一天的行程， 建立每天均衡生活作息的纪律，养成每天灵修、祷告、读经的习惯。斯杜德牧师在书里面特别的建议我们，每个月找一天定为安静日。在他自己的日程表当中，每个月都会画出这么一天安静日，做了记号，这天不做其他的安排，只找一个没有人找到他的地方安静的休息，好好的跟神来聊一聊。连这位有好名声，而且每天需要处理很多事情的大牧师，都可以每个月安排一天安静日。我们再忙，如果有决心，我们也可以办得到。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灵修的纪律了。我们要建立祷告和读经的习惯。读经的目的就是聆听神他说的话，神到现在还在说话。我们需要带着一份期盼，进入读经与神相遇。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保持一份新鲜感，一份期待的心。牧师指出，信徒普遍会遇上祷告的两难。明明知道在祷告当中可以与神契合，能够有很深的满足，但是却有千百个理由使得人不想祷告。牧师认为，这个不合逻辑的矛盾是源于魔鬼撒旦的骚扰。魔鬼知道祷告是基督徒生活当中经历神最大的奥秘，因而他会用尽各种的方法叫信徒停止祷告。因此，斯托德牧师却更加的叮咛年轻的门徒，为着自己正在这一场属灵的临界点之战当中，更要呢时常警醒祷告，在祷告里面以基督耶稣的名击破魔鬼的诡计。耶
耶，青少年施工，耶耶，栽培青少年生命成长，建立下一代教会领袖，您还人高，康宁播音，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施工。
第三个挑战就是关系。我们需要建立彼此尊重的良好关系，原则就是尊重人之所事。良好关系的根基是尊重，而尊重源于价值，就是人本身的价值。斯托德牧师解释，这人的价值是源自于神在众人身上的创造与拯救之功。因此，当我们被主呼召侍奉的时候，不是看能够为我们自己带来什么利益，也不是因为按照世界的标准有多高，而是以神的形象来接纳每一位。两个良好关系革命性的原则是什么呢？牧师在书里面提出，哥罗西书四章十七以及二十三节里面，保罗教导我们，原来我们侍奉，一方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待人，另外一方面，我们真正服侍的对象是主自己。下面让我们再认真的思考这两节的经文。哥罗西书四章十七节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里说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服侍的，基督借着我们服侍他所看顾的人，因此我们理应怀着基督谦让而且对人怜悯的心肠来服侍眼前的人。而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们是像是给主做的，是为了耶稣我们来服侍，要给予对方尊重和尊荣，将我们做在对方身上的事情，犹如我们是对着眼前是主耶稣来服侍他，做在主身上的服侍。换句话说，基督才是我们真正侍奉的对象。我们的眼光不停于在面前的人，而是坐在主的身上。 尊重的钥匙就是能够彼此的聆听。我们能够愿意专注于聆听，已经是一个非常尊重别人的表现。聆听常常会带来医治。当一个人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和困扰，将问题或者困扰整理好，然后说出来，又当他感受到自己的问题和困扰是被聆听的，即使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对当事人来说，他已经感觉轻省了。聆听是具有生产力的，透过聆听能够澄清对方对于事件的理解，改善彼此的误会，并且呢，能够避免事件进一步的扭曲。聆听过后，有助于彼此了解对方背后表达的想法，从而双方更容易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在群体的决策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聆听。斯托德牧师重申，个别信徒和基督徒群体的思考方式取向理应跟世俗的社群不同。世俗的人决议一件事情，一般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多数人的决定不需要理会少数人的意愿。但是牧师认为，教会群体决策的时候，应该时刻服从于圣灵的带领。即使少数人持有不同的立场，哪怕人微言轻，教会群体也应该顺服于赐予人真理与爱的圣灵的引导底下，努力的尊重和聆听少数反对者背后要捍卫的价值。我们尽可能腾出时间与空间，让圣灵在人心里面工作，寻求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再来，我们看看第四个挑战，就是年轻。我们都希望自己年轻啊。不过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一和十二节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原来年轻有时候会被人小看。青年信徒常常总是呢，因为他们年龄而被人怀疑他们的能力。牧师从阅读并且默想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一节到五章五节，归纳出使徒保罗给提摩太下面六个勉励和提醒。第一，就是要留心你的榜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保罗教导他的徒弟提摩太，他如果想要别人接受他的领导，他就要先要在人面前做好榜样。就是说，身教总是在言教之先。因为众人总是先从这位年轻牧者的身上看出他自己是怎么样跟从耶稣的，怎么样遵从耶稣的教导的。这种身教包含了他说什么、怎么说、做了什么，就在通过提摩太的一言一行看出他是满有从神而来的爱心、信心以及品格的纯洁。好使众人呢能够看出提摩太的言教更有说服力。第二个就是要认识你的权柄。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三节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保罗对于提摩太第二个忠告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权柄。斯托德牧师解释，只等到我来，是由于保罗经常巡回到不同地方教会以及聚会点去传道，而提摩太呢，是长期驻守在以弗所教会的传道人。当保罗不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就提醒提摩太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因为当时新约时代，不同地方教会习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聚集起来，然后公开宣读旧约圣经。 也可能宣读教会之间流传的使徒著作、书信、福音书等等。保罗吩咐提摩太，在保罗不在教会的时候，提摩太要坚持做好公开宣读的工作，并且要用心地讲解所诵读的经文内容，教导会众明白当中的意思，劝勉他们遵从圣经的吩咐。这样提摩太在他的岗位上忠心，用神的圣言去忠心牧养教导会众，好好地运用神给他的属灵权柄。再来就是要运用你的恩赐。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对于提摩太第三个忠告，就是要好好的运用他的恩赐。斯托德牧师关注到保罗特别的在后面补充，这个恩赐是从前接着预言，又说在众长老给提摩太按手的时候赐给他的。这样的补充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就是保罗指出那一份所得的恩赐，特别是指提摩太被长老按手，就是提摩太担任牧养这份职分的时候需要发挥的恩赐，可以是讲道、教导、服侍教会发展其他事工所需要的不同恩赐。第二呢，就是既然恩赐乃是从众长老按手而来，也就是说呢，教会群体认定他的呼召，当众人看到提摩太将神的恩赐好好的运用在服侍上面，众人就不会小看神的用人了，因为尊重神的人也会尊重神所呼召的工人。四个忠告呢，就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保罗第四个忠告就是鼓励他的属灵儿子不断的成长，这个成长包括他在事工上追求进步，并且他这个人的属灵生命也要追求成熟成圣。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保罗也以自己为例子来劝勉信徒一同追求长进。经文这样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作为保罗口里面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保罗当然也要照样的鼓励他。第五个忠告就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个忠告就是要言行一致。保罗对于提摩太第五个忠告，就是要求他注意自己的言行一致，就是提摩太自己的生命跟他的教导连在一起。一方面不能因为教了别人而自己却没有注意自己有没有实行， 另外一方面，他也不可以因为时常注意自己而忽略了身边的人。斯图德牧师理解保罗在经文所指的救，就是非自我救赎，而是强调只有自己都能行出来的教导，才真正的有助于他人领受你的教导。最后一个忠告就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二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总要清清洁洁的。在这里，保罗明白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背景、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他就提醒提摩太要根据对方的特性来调整自己待人的态度，也就是呢，要调整对人的关系。比如说，即使同样需要劝勉，但是对待不同年龄的，比如晚辈、平辈，又或者是长辈，我们需要用上三种不同的态度来劝勉对方。作为新手牧者，保罗提醒年轻人提摩太要敏锐于基督群体各种成员的差异，对长辈要给予应有的尊重，跟平辈要亲近，对异性就要有节制和贞洁的相待。这种敏锐于背后为的是好使个人虽有不同，却保持连于基督，成为基督的身体。
青少年时光，栽培青少年，生命成长，建立下一代教会领袖。民海真歌，肯定播音，亮有圣经血热，青少年时光。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个课程我们一起探讨过的内容。这一课我们借用了英国著名的牧者斯托德牧师的一本书来探讨未来门徒的四个挑战。第一，年轻人在侍奉上面容易遇到沮丧。第二，怎么样培养信徒自律的生活习惯，避免出现耗尽倦怠。第三，青年门徒与人建立关系，如何彼此的尊重。第四，年轻的挑战。牧师透过默想保罗书信的经文，勉励年轻信徒靠着主回应时代的挑战。当我们服侍青少年的时候，同时我们希望他们成为乐于服侍人的人。在《未来门徒的四个挑战》这本书里面，斯托德牧师引用了不同的圣经经文，就是为了激励新一代的青年信徒在这个时代忠心跟随耶稣，回应这个世界正在渴望等待青年的基督门徒。好了，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一节课我们会继续讨论下一个牧养青少年人的建议。我是康宁，我们下次再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生命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生命要更新浇灌我们。